彼此不能够互相离开。你今天有戒没有定慧的话，只是得到一些人间的果报，那就不是为道而是戒了，那不是佛的本意。那么相反的，你有定慧没有戒，那我们上次说的到最后上品啊魔王，中品魔民，下品魔女，乃至啊福报再差的就直接多了三个道了。所以这就说明戒定慧三学互相为因。好，所以结论啊，就是从我们因地里面要从持戒来下手。好，我们既然确认了我们的目标是要为了成佛，那么因地里面的这个下手术就要从持戒来开始。好，这第二段。那么第三段结论，故初行者勿先学戒，检测非为三业清净，正定正慧自然而立。好，所以说呢，我们一个初学的人，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先学戒。好，我们讲持戒的哈，当然你要知道什么是戒的，戒的开遮示范到底怎么回事情，要先知道。那么开遮示范呢，要知道一定要透过学习，一定要听闻，然后或者是自己下去看，看那个律典，一定要先学习。那么学习之后呢，才能够第二个检测慧位。碰到境界来的时候，尤其是染污境界来现前的时候，才办法检讨。那么检讨自己这个身口是不是有非为，是不是有过失。好，那么能够碰到境界能够这样检讨，然后不犯过失的话，第三个呢才能够慢慢的三业清净，身口意三业慢慢的能够安静下来，身也不会躁动，这个不会做一些烧到淫妄的事情，口也不会造口是恶，意业也不会打种种的妄想，这个时候呢正定正慧自然而立。这个佛法的禅定还有正慧，所谓正慧就是那个能够调伏我们果执的这种智慧，这个根本的智慧啊，自然就能够成立。好，再结论，从戒来下手，能够达到定慧的这个正定正慧的升起的目标。那么有正定正慧，当然依着这个道就能够到达涅槃的彼岸。好，所以这个就是第一个告诉我们这个持戒啊，对我们修行的人来说啊非常需要的，这个地基，圣道的本基。好，那第二段就是劝修。知识云，五分功德以戒为初，无上菩提以戒为本，安有弃戒别求圣道，自论所谓无赤欲飞，无船欲渡，圣愿深远可不幸乎。好，这地方分三个小段落。第一个小段落是劝勉，正式劝勉。好，这个道宣那个林智律师他劝勉我们说啊，五分功德佛的五分法身的功德那么以这个戒为这个初基，这个佛的五分法身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这五分法身功德必须从戒来下手。因为我们刚才在讲有戒才有定慧，那么有戒定慧三学才有五分法身，所以以戒为初。那么另外呢，佛的无上菩提也是以戒为本。我们今天真的想要成就佛果的无上菩提，我们对于这种佛果的这种种种的功德，我们内心非常的渴望，非常殷切想要得到，有这种很强烈的殷切的希望想得到的话呢，就要从持戒来下手。所以呢，安有弃戒别求圣道，岂有说放弃了持戒那另外可以得到圣道呢？这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底下第二个小段有这个譬喻，在大智度论里面，龙树菩萨其实譬喻就是说，好比一只鸟无翅欲飞，它没有翅膀却想要飞，那么或者无船欲渡，它今天要过河却不坐船。当然我们知道这是缘木求鱼啊，不可能的事情了。好，那么从譬喻里面就很容易了解了。好，第三个小段结论，圣言深勉可不信乎啊。这个圣言就是讲佛陀啊，乃至历代的菩萨以种种老佛心切啊，种种至诚恳切啊，这种殷切的话啊，来劝勉我们一个修行人。我们一个修行人怎么可以说不好好去筹量去思维，然后来相信他呢？我们应该对佛菩萨的开示好好去想一想，我们应当怎么做。好，那么这第一个说明我们在初学阶段一定要以戒 作为这个下手处。那么第二段的话呢，说明戒有大用。前面是说你我们在初学这个阶段必须要持戒，那么可能有的人会想说啊，哦，戒是初学的人需要，那么我是老参的啦，我可能就不需要持戒了吧？有人会有这样子的怀疑。那么在第二段，那个道心律祖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思想是不对的。你是老参，纵然你今天念佛啊，能够念到成片，或者你今天参禅啊，能够跟法相应，但是如果不持戒啊，到最后啊，都成魔事了，都到最后成的是魔啊，不是佛。所以不仅初学老参啊，更要持戒。那么不仅自利要持戒，我们刚才讲这个持戒啊，对利他啊，乃至对佛法的住持啊，有大的意义。好，我们看这个理由是什么理由哈？世昌云：夫三宝所以隆安，九道所以失训，诸行之归平，贤圣之依止者，必忠于戒。好，这个地方说明，好，在持戒啊，就有一个，好，就有一个老参的乃至一个大菩萨都有需要。他从两大方面来说，第一大方面是利他，第二个就自利。就利他来说，就是说服务三宝所以隆安，你今天持戒能够使三宝能够兴隆，能够安住于世间，就说每一个佛弟子要是都能够持戒的话，就没有所谓的末法了，也没有所谓的法灭的事情了，那么永远都会是正法。那可能有人会怀疑说，哎，我是一个在家居士啊，我怎么能够三宝住持呢？我又不是上台讲经的法师，我又不是临终修行的人，我怎么能够三宝住持呢？这道理是这样子的了，各位要知道，这个佛法赖生啊，红传整个佛法的这个红传主要的主干还是靠出家人，这是没有错的。好，就像我们看在佛陀住世的时候，那个时候佛在世的时候，谁能够弘扬佛法呢？当然佛跟佛的圣弟子，那个他们能够弘扬佛法。那么佛陀入灭到相法时代，乃至现在末法时代，历代的高僧大德啊，乃至像龙树菩萨，乃至印度的无著菩萨，乃至中国的智者大师、偶维大师，乃至近代的广钦老和尚、虚云老和尚等等的大德，这一些出家众、僧人来弘扬佛法，使佛法能够绵延不断。所以很明显的，佛法要靠僧人来弘传。那为什么说一个居士的持戒对佛法的这个弘传住持有帮助呢？因为是这样，如果说一个在家居士他都能够持戒的话，自然一个出家人他不敢放逸。因为比如说今天我们一个出家众，那么我们面对的居士他是懂戒法的人，他晓得说啊，什么是一个佛弟子所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么什么是一个佛弟子所应该持守的戒法，他都很清楚。那自然而然，我们一个出家人却不敢做一些非法的事情。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进一步的，我们就看到居士也能够精进在持戒、学戒，自然而然，出家人我们整天被别人称师父长、师父短的，接受别人的供养、恭敬礼拜。当然自己也会有惭愧心，这个时候也会想到说啊，居士都这么样供持戒，我怎么能够输他呢？我当然要比他更精进的持戒。这个时候出家人就能够好好的持戒，那么他持戒之后呢，他在学习般若波罗蜜，这个定慧就能够慢慢的升起来。那这个时候一个出家人有戒有定慧，这个时候佛法就能够住持了。那么相反的，如果说一个在家居士他对持戒无所谓，那么出家人看到居士他对持戒也无所谓，那当然他也无所谓了，因为反正居士也不知道我今天做这个事情到底如法不如法，到底有没有犯戒，居士也都不知道。那么他就可能啊放纵啊他个人的私欲，去造作种种非法的行为，反正也没有舆论的这个指责嘛。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出家人本身不持戒，当然他不持戒的话，他的眷属，他的在家的眷属，他的信徒啊，更不可能持戒的。就像有人说，哎，为什么这个事不能做？因为我师父他也这么做啊，为什么我不能这么做？ 那么出家人不持戒，在家人不持戒，那么在家人不持戒，出家人更不持戒，到最后恶性循环啊，这个佛法就一直走下坡了，所以会有末法。所以说今天我们真的做一个佛弟子，我们自然而然要发菩提心，我们对这个三宝的注视，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共的这个责任，不管在家人出家人都是一样，有个不共的责任。那么就一个在家人一个护法的本位来说，我们好好的持戒，对一个僧团的这个增上啊有直接的帮助。因为出家人他就要检讨自己啊，好，所以居士增上，那么出家人就能够增上，出家人增上，三宝就能够注视。在论里面呢，有举一个有几个故事啊，几个例子啊，讲到这个事情啊。他说啊，有一天有一个五戒的优婆塞，一个五戒优婆塞，他在那个地方打坐修行的时候啊，突然啊，佛现前了，放大光明啊，现三十二相现前了。他这个居士很高兴啊，看到这佛很高兴，赶快啊跪下来跟那个佛顶礼礼拜。他们礼拜完的时候，当然他请佛陀开示啊。那么结果那个他现前那个佛啊，就跟他开示中的那个法，就讲到一半的时候，这个居士啊，他突然跟那个他对面那个佛的形象，他说啊，你不是佛，你是魔。果然啊，那个人是魔。结果那个魔王，他就现出他的本性啊，他赞叹说，哎呀，这个佛法真的是不得了，乃是释迦牟尼佛法当中的一个在家佛弟子都能够知道我所说的是邪法，这个何况他们的出家人，哦，那更是不得了，这个佛法是不可灭的。好，所以我们一个在家居士要是有这样的责法眼的话，我们哪怕会佛法会衰呢，是不会衰的。好，所以这第一个说明这个三宝，哦，所以隆安了。再跟各位举个实质上证明的哈，在就说我们要持戒的话哈，那个能够住持三宝的证明哈，在那个四分律里面最开始有举一个例子，舍利佛他以这个天眼啊，他以那个宿命通啊观察，哦，过去七佛有四尊佛，他的佛法久住一世，那么另外有三尊佛，随着佛陀的入灭之后啊，佛法啊也很快就散掉了。那他对这个事情感到非常的疑惑，那他出定之后呢，他就去请问释迦牟尼佛，哦，这怎么回事？为什么过去前界七佛他们的功德应该都是一样的，那么为什么有的佛他的佛法常住于在世，那么有的佛他的佛法随着佛的入灭，佛法也很快的入灭呢？那么佛陀回答说，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因为啊有自界的那四尊佛啊，哦，他们在刚开始成立僧团的时候，有很多都是亲近的人进来，然后呢慢慢的，因为出家分子多了，成分也复杂了，那么成分复杂之后呢，这个时候佛陀就为这些人啊慢慢制定一条一条的这个戒法，那么制定广律之后呢，后来虽然佛陀入灭了，但是戒法还存在，那么戒法存在的缘故，所以说使得那些放逸的弟子啊他不敢太离谱，那么这个时候正法还很强，所以说佛法能够一直注视下去，所以说那四尊佛他们的佛法能够，哦，继续延绵不断，哦，很久很久。那么相对的呢，有三尊佛他们的佛法不能注视，就是因为虽然说那个时候有一些放逸的弟子存在，可是佛陀并没有为这些放逸的弟子制定种种的广律，那么因此之故呢，佛陀在世的时候正法时代，当然这些放逸的弟子，哦，不敢太离谱，但是随着佛陀的入灭的时候呢，哦，这个言教没有留下来，或者戒法没有留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家行为没有个归平，那么这些放逸的弟子啊就无所忌惮，所以佛法就随着佛陀的入灭啊，很快的就跟着衰灭了，就像一堆花摊在那个地方，哦，风一吹，就花落，片满各处了，四散了。所以从这个四分律里面这个实际例子，佛陀就告诉这个舍利弗尊者啊，这个制定广律啊，制定戒法，对于佛法的注释啊，有直接的这个因缘，直接的帮助。所以服务三宝龙，所以龙安，要从持戒下手，好，是第一步了哈。第二个呢，在下面从 智力的角度来说，九道则以失信，九道就是指的是九法界了哈。九法界各位都很清楚，从第一法界乃至最高的这个菩萨法界，好，那菩萨法界当然就包括初地哦，乃至哦，乃至等觉菩萨，所有的菩萨哦，乃至地狱的众生，所有的九道的众生啊，都是以这个界作为他的老师。好，就像佛陀入灭的时候，阿难尊者问佛陀说啊，你老人家在世的时候，我们以你为师。那么佛陀，你老入灭了，我们以谁为师呢？我们应该一指谁呢？我们这些大阿罗汉、大菩萨，乃至凡夫弟子、佛弟子，我们要一指谁呢？佛陀就回答阿难尊者说：“以戒为师。我入灭之后呢，你们就以戒作为你们的老师，你们的一个指引。所以，从凡夫众生乃至于等觉菩萨，都是以戒作为他的师训，做他的老师的。”为什么呢？底下的理由，然后，那么就因地上来说，诸行之归平，好，我们刚才讲到，好，我们今天要成就佛法的般若波罗蜜的功德，或者我们要成就念佛三昧，那我们要参禅、要开悟等等的，这些法是归平，好，这个依托，好，要从持戒开始，好，我们讲戒定慧，好，次第的升起嘛，好，戒就跟大地一样，有戒的大地才能够升起哦，好，才能够。升起这种定慧的这种枝叶花果，所以诸行之归平，好，因地里面有必须要从持戒来下手。那么在果上呢，贤圣之依止，贤圣的话呢，就小圣来说，这个贤的话就是这个七方便位了，那么圣就是那个初果、二果、三果、四果那个阿罗汉，那么小圣是这样。那么大圣的这个贤位就十住、十行、十回向，好，这三贤位。那么大圣的这个圣位，好，就是初地以上。好，不管是小圣的七方便位到阿罗汉，或者大圣的这个十信十住，乃至于等觉菩萨，他们的依止呢，都是一直戒。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也就是说，今天他能够称之为一个贤圣啊。他舍掉这个戒法，他就不能够构成所谓的贤圣了。过去学院在学院当中啊，佛学院当中，那时候我们有个老法师啊，达里老法师，他老人家是参禅的啦，但是他也很重视戒法。那么他说有一天他跟我们举一个例子啊，讲说他为什么他重视戒，他说啊，有一天他在南普陀佛学院的时候呢，有个法师问他说啊，老法师啊，这个六祖坛经里面说啊，心平和劳持戒，我们心要平的，心要极静的，能够安住在实相道理上，心平和劳持戒，那我们还不要持戒啊？他问老法师这个问题。那么达官就问他说，你心平了没有？他说我没有啊。那么达官呵斥他说，那你还不赶快持戒？那这意思就是说啊，凡夫要持戒。那么当然啦、啊，这个圣位的菩萨不是说他心平了就不用持戒，各位不要望文生义啊，心平和劳持戒以为他就不要持戒。六祖的慧能大师的意思是说，他心已经平了，那么他持戒啊就已经没有个持戒的相貌，他已经任运了持戒了，不像我们凡夫一样哦，我今天要去学戒，然后学了之后我很注意我这个身口意啊到底有没有犯戒，我一直不断的注意。那么圣位的菩萨不需要，他对持戒的这个事情经过过去无量劫的生命的串习当中啊，已经带着一个很坚固的这种力量，他这个戒对他来说啊已经是生命的一个部分了，他随时随地的、他不会犯戒。所以法身大士啊，他持的戒啊是比我们更亲近的、所以他所谓心平和劳持戒是这样的意思。好，所以贤圣他之所以能够称为一个贤圣、他如果舍弃这个戒法的话，他就是魔啊。如果说今天有个人他说他是什么佛菩萨带来的，但是很明显的他却不持戒，那么你就可以就像那个居士一样，你就告诉他说你是魔王了，就他不是佛了。好，所以贤圣之依止的话呢，好，必定终于戒。所以从因地的发行发去发诸行的发去，好，乃至贤圣的依止，从因到果，我们知道九道所以失训，九法界的这个一切的修行人 都是必须要以这个戒作为他这个导师。好，那么从这个戒有大愿，我们就知道这个持戒的话呢，不仅呢、啊、在初学的时候必须要持戒，一种必须性，同时呢持戒还有就自利，还有利他的这种大的利益，很大的意义啊。好，那么就是这个就是第三课略明戒德。好，我们大概知道一下持戒有这样的重要意义。好，我们先下课休息十分钟，大家来上。好，各位请翻到讲义第七面第四课皈依功德。好，皈依三宝的功德。好，那我们先各位请同学翻到最前面的大纲。好，南山立在贝兰岛的大纲最前面那一页大纲的部分，我们看一下这一课的这个次第。好，那我们在前面那个通序戒法里面有讲到第二课事相彰明，第三课略明戒德。那么这个就是说明通途的来说这个戒法有大的利益。好，这是个总说大概的说。好，那么我们既然知道学戒受戒有大的利益的话，当然我们就要去实践了。就是你知道那个地方有个宝物，那么你用手就可以拿到的，当然你就去伸手去拿了，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了。所以我们知道持戒，那么学戒有这样的利益的话，我们应当来受戒。所以再来我们那课下面一课就是讲皈戒仪轨，受三皈五戒的这个仪轨，或者八关斋戒的仪轨。好，那么皈戒仪轨当中又分为两段，第一段戒德高盛，是受三皈五戒之前的一个前方便，就是说我们在受三皈五戒之前，你一定要对这个三皈五戒这个戒法的这个本体，这个他这个功德啊，这种高超殊胜，有一种很深刻的了解。那么你在登坛，那么拜下去，念说我弟子某甲皈佛皈法皈依僧，然后拜下去的时候呢，做种种的观想，这个时候才有办法升起一种非常渴望的心，这是一定的。因为你知道你这样那时候的这个法是一个非常殊胜的，所以你能够升起一种非常强烈的希望的心。所以我们在正式受戒之前，我们要再一次的详细说明受持三皈乃至五戒八关斋戒的一个功德。那么我们在未来受三皈五戒八关斋戒的时候，我们在那受戒体的那一刹那，那么我们才有办法升起一种很强烈的种希望，强烈的菩提心。好，所以这是第四课第五课安立的这个目的。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第七页的本文。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首先讲到受持三皈的这个功德，皈依三宝的功德，然后后面第五课才讲到受持五戒乃至八关斋戒的一个功德。好，那这个皈依功德当中呢，我们分为三大段，假一皈依，皈依三宝的这个用意。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皈依三宝的这个用意？为什么我们不皈依天神，我们而要来皈依三宝，是它的目的。好，我们看那个假意皈依这个里面的文。叶树云多论云，以三宝为所归，所归以救护为义。好，先看到这里，就是说在萨婆多论里面，那他讲到说我们一个佛弟子呢，我们今天既然发心学佛，当然我们一个所归依的一个境界，我们所投靠的一个境界就是佛法生三宝。好，佛法生三宝。那所谓这个皈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开宗明义说啊，所皈依救护为义。我们今天为什么要皈依三宝？讲白了就是希望三宝来救护我们。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皈依三宝而不皈依种种天神的目的，我们知道三宝有大威德，三宝能够救拔我们，而天神的话或者是那鬼啊鬼神的境界的话呢，他们自己自顾不暇了，因为他们也是三界当中的一道的众生而已，只是他们福报大了一点而已。那他们自己自顾不暇了，他怎么能够作为我的皈依我的救护的一个境界呢？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皈依三宝，就是知道三宝能够救护我们，所以说舍皈以救护为义。我们底下举个譬喻来帮助我们了解。举喻，如人获罪于王，投向他国以求救护，以往誓言如求无畏以投我者，莫出我境莫为我教，必当救护。 造身一耳，细数于魔，又生死过，归向三宝，魔无如之何。好，那么先举一个譬喻，再合法，以这个道理来合这个譬喻哈。好比说有个人得罪了一个恶国王，无论获罪于王，他得罪了一个恶国王。当然，在一个国家里面，你得罪谁都无所谓，但是你得罪国王啊，那肯定是没救的。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希望就只有投向他国以求救护，就是唯一的希望，就是说你只有投奔自由啊，投靠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么请求另外一个国家来救护你。当然，你要投奔到另外一个国家，一定是那个国家他比你原本的国家势力要强大，不然你投奔到另外一个国家，那个国家势力比原本的国家还小，到时候他还把你送回来的。所以一定是你选择的国家，这个国家力量比原本你现在的国家力量很大，你才能够投奔他。好，那么以求救护。好，那么你投奔到那个国家的时候呢，那个国家的国王他也同意了，他慈悲同意，他说啊，但是呢有两个条件，他说啊，汝求无畏以投我者，你求啊无畏离开部位，那么离开生死的部位，那么来投靠我的话呢是可以的，不过呢你必须要遵守两个诺言。第一个呢，莫出我境，好，你不能离开我的国境，你一离开我的国境，那么就在我的保护范围之外了，那么你随时被抓回去，这就不用怪我了。第二个呢，莫为我教，你虽然在我的国境之内，但是你也不能够违背我们国家的法令，你要违背我们国家的法令，我也要把你驱逐出去，好，那再来的后果就自己承担了。所以莫出我境，莫为我教，你能够承诺这两个诺言的话呢，必当救护，我肯定可以救护你。好，那么这是举个譬喻。那么其实三宝就像这个后面这个大国王一样，我们要是莫出我境，莫为我教，不要离开三宝的境界，不要离开三宝的教室的话，三宝必定可以救护我们。那我们要需要三宝救护我们，怎么回什么事呢？好，第四段合法，众生一耳细数于魔，有生死过，归向三宝，魔无如之何。我们一切的凡夫众生也是一样，好，细数于魔王，好，尤其是我们这个六道众生一样，我们都是细数于这个魔王。好，那么中当然魔王还不仅是天魔，有四种魔，然后死魔、阴魔、无阴魔，还天魔，好，那还可能鬼神魔了哈。那么这众生都是这样，细数于这种魔王，那么因此呢，有生死的过失，啊，有魔王啊，随时要取我们这个众生的命，所以有生死的过失，所以归向三宝，魔无如之何，所以我们唯有皈依三宝，魔王啊才没有办法、啊、来取我们的性命，啊，那魔王也太没办法，所以我们刚刚讲鬼神或者那个鬼王啊或天神等等的，他虽然有大福报，有大势力。可是他也仍然是系属于魔啊，他也不能够保护我们了。就像我们刚刚讲那个，你投靠的国王，他如果比这个原本的国王势力还小的话，他不可能保护你的，甚至可能把你送回去都有可能。好，所以我们众生系属于魔，有生死过，所以跪向三宝，这个魔王就不能够奈我们何了。好，是这个意思。所以皈依三宝的目的就是为了了生脱死。好，那。所谓众生一耳细数魔，有生死过，这个有生死过这个事情呢，我们应当体会。因为我们今天哦，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说我们对三宝的那种皈依啊是若有若无啊？今天我在佛前我发了愿，我皈依三宝，但是我出了佛堂，我碰到五欲六尘的境界，我照样颠倒，照样造业，那么我把三宝就丢到后面去了，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对于我们众生有生死过这个事情呢，没有很仔细的去观察它，那么因此之故，我们对于三宝这种皈依的这种心呢，那种情怀啊，没有办法真正的发起来。所以我们在讲到皈依三宝之前，我们就要很明白的清楚知道我们有生死的过患。所以我们再来跟各位说明一下，所谓有生死过是什么样的这个境界哦。那么这个里面的话呢，我们是一直那个众科巴大师的菩提道势力广论里面，把它大纲给摘要出来，跟各位说明一下，什么叫做有生死过。那么有生死过的话呢，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死莫无常， 就是说我们今天众生，我们每个众生啊，都系属于魔，我们随时啊都有生命结束的这个因缘。那我们怎么样观察始末无常的这种过患呢？首先，宗喀巴大师教我们，第一个要观察死亡必来，这个阎罗王啊、狱卒啊，必定会来，不论谁都是一样的。那么死亡必来的话呢，我们首先可以观察第一个，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人，不论是在何时何地何处，什么样的阶位，死亡必来。那么接着说，我们看不论是谁，都是一样，必定要死。我们可以看，从有佛法到现在，佛陀也入灭了。那么佛的大弟子、圣弟子、那个弥勒菩萨、乃世亲菩萨、无著菩萨、龙树菩萨，乃是中国的大祖师那个智者大师、偶遇大师，乃是现在的广信老和尚、虚云老和尚。我们看到这些大威德的这个大菩萨、大祖师，乃是佛陀，都次第的入灭了。他们每个人都要面临死亡。那么我们会想到说啊，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这个业障凡夫，他们都要死的，我们怎么会不死呢？我们当然更是会死啊。好，这是不论谁都会死。那么同时呢，不论你是什么阶位，你今天是一个大老板或大肚子，或者是不论什么时间，可能是白天，可能是晚上，可能是年轻，可能是老。那么不论何时，不论什么阶位，不论何地，可能你在教室，可能在佛堂，可能在家里，可能在公司，可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死亡会来。那么在法句譬喻经里面的无常品里面呢，佛陀就给我们举一个这个实际的一个例子。他说在佛陀那个时代在佛的这个佛住世的时代在一个国家当中呢，有四个族藏外道，有四个这个外道的凡智的他们这四个凡智他们修的也不错，他们知道说他们再过七天之后马上就要死了，因为他们都有神通，他们知道他们快死了。那么他们怎么避免他的死亡呢？他们四个兄弟他们四个本来兄弟就聚在一起商量他们逃避死亡的方法。那么老大说呢，我躲到那个菜市场里面，菜市场人那么多他们黑无常白无常来找我的时候，我躲在人群里面，他可能就找不到我。那么第二个人呢，老二他说我躲在大海的深处，那么大海深处那么深那么广，那个无常大鬼找不到我。那么第三个人他说我躲在这个须弥山的里面，须弥山那么高大，我躲在这个须弥山的山里面那肯定没问题的。那么第四个人呢，他说我躲在虚空中，虚空那么样广大，那无常鬼怎么找得到我呢？不可能的啦。他们四个这样商议，然后各自去找地方去躲去了。那么七天之后呢，结果有人报告国王说菜市场那个在菜市场里面发现那个老大那个贩子死掉了。结果大家想他们果然他们不能够逃离死亡的这个威胁。结果后来国王一查躲在虚弥山里面，躲在大海里面，躲在虚空里面的那三个贩子也都死了。那么佛陀在法句譬喻经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告诉我们不要打妄想，每一个人都要死，没有个人不死。所以就是第一个，不论谁都必须要死，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要死。那么死亡必来，第一个我们观察这个，第二个呢，我们观察呢我们寿命是不断的在减少，不断不断的在缩短当中我们的生命的长度不断的在缩短当中。那么佛陀举这个在经典里面举这个种种的譬喻，举这像瀑布一样，这个瀑布，你看那个瀑布的水从悬崖上冲下来，然后一直往前冲直奔大海。我们的寿命不也是这样子吗？我们从小到大，乃至我们现在在听经的过程当中，乃至我们听完经未来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这个生命就算那个瀑布从上冲到下，一直直奔到大海，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一直直奔到那个这个死亡直奔到这个生命的结束为止都不会停下来，而且速度是非常的快速的。所以我们的寿命是不断的减少所以因此故我们必定会死，是这个道理的。所以这第一个说明死亡必定会来的这样的道理。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在观察死无定期，死亡不仅会来同时 这个死亡时间呢是没有决定的，随时都会发生。那么死无定期当中呢，我们可以也可以透过三方面的观察。第一个，我们观察实际的例子，我们会观察，相信各位都有例子，我们的过去的好朋友或者是我们的亲戚，在他最年轻的时候，最壮盛的时候，突然有人告诉我们说他昨天死了。那这个事情我们相信我们大家都有经验，你听到之后你会发现到说我们简直难以相信，他那么样的年轻，那么样的强壮，我们很难将他跟死亡做个联想，但是毕竟他还是死了。那么我们透过这个经历，我们的观察，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死亡啊真的是没有个定期。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可以这样子的观察。那在第二个呢，我们从实际上的现象界的观察，就是这个死亡原因的观察，这死亡原因啊是非常的这个多啊。那么死亡原因有两大类，第一个是有情的因缘，第二个是无情的因缘。我们先讲这个无情的因缘，因为外在无情的境界的因缘会促使我们这个短命。好比说第一个地震，这个地震这个大家是感同身受啊，大家都很清楚啊。像前两年的这个大地震，那个地震下来啊，二三十秒啊，很快就带走了几千个人的生命。我们台湾还算好，像印度大地震、萨尔瓦多大地震，那都是几万啊、几十万的生命就这样走掉了。好，这个地震是一个什么短命的一个因缘。那么在死缘的第二个呢，水灾。这个像我们台湾啊，常常夏天的时候会有台风，那台风一来的时候往往会夹带这个大雨，那么大雨的话就有山洪爆发，土石流种种的情况产生出来，那么往往在台风当中啊就会有人就丧失性命，一个台风下来往往要带走几条人命。对，这个第二个水灾的因缘。第三个火灾，这火灾更是我们周遭常常发生的，这个都市里面可能是人为的纵火，有可能是这个种种不可思议的因缘的天火，这个地方都产生火灾。那火灾发生的时候呢，往往也是很多人的死伤，这个都是突然的，但是一种没有警觉的情况之下，完全没有征兆的情况之下，就这样突然的丧失性命。那么第四个呢，风灾。那么像台风或者像国外的龙卷风，这种风灾一发动起来的话呢，都会有很多人的生命要突然或者结束，没有警觉的情况之下。好，那么这是死缘当中属于无情的因缘。那么再来我们相对的看有情的因缘，因为这个有情的这个造作使得我们促使的这个因缘。那么有情因缘我们看第一个就是人，外在人的因缘，可能有人碰到那冤家，我们看报纸上常常登一个人走在路上，突然旁边有个人走过来给他开个枪，他就死掉了，他也没有任何征兆。那么或者是车祸，走在路上不小心被车撞死了，或者是其他的这个人为的因缘使得这个人突然短命。那么或者第二个非人的这种情况，像我一般民间讲这个刷掉这种情况了，有的人他今天走在路上突然不小心触脑的鬼神，他触脑鬼神之后呢，结果那个种种的医药治疗都没有办法治好他的病，他都这样子发狂而死，这就是鬼神的因缘。那么再来呢，畜生的因缘，像我们比如山上的那个蛇还毒蝎还有这个蜈蚣等等这种毒蛇，这种畜生的因缘。那么或者是说这个龙，我说龙也是种畜生我们要触脑它的话，那也是必死无疑的那么或者什么畜生因缘呢，像这个细菌就像有蚊子或者是说老鼠它会带来种种的这种细菌，那么因为这种缘故的话呢，我们会在不知觉的情况之下感染了病菌，然后这样死掉。这个死无定期，这个死无定期不仅是说一个没有修行的人，乃是我们修行人其实也是一样的。各位可以看到经典里面就记载有个比丘正了一个 正出国的比丘，他就到最后有一天业力因缘，他被这个牛啊撞死了，他是个出国的人。那么另外呢，最有名的就是目犍连尊者，他是四国的大阿罗汉和大神通，但是呢他最后死的时候是被木杖外道乱棍打死的。那么在举学人自己眼前的这个看到修行人的这个情况了，像学人我们时间过去有一个同学哦，他本来就是好好的，身体也是蛮健康的，但是因为来到学院，可能因为太用功了，太操劳了，结果变成了就是身体非常的虚弱，有点虚弱的。那么虚弱的缘故呢，后来就不小心感染了，感冒了。那感冒一直咳，刚开始我们觉得是感冒，没什么大不了的，就是找中医找西医，暂时压一压，治疗一下，没有说很认真去看待他，就咳到最后没有办法，一直没有办法停了。后来到大医院了，台中荣总去检查一下，后来发现哦，原来不只是感冒，原来是肺部啊长了霉菌，啊，这个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啊。那医生说啊，再严重的话还会致命的。结果呢，就赶快把他送到医院里面去住院治疗。那治疗好久好久之后啊，终于慢慢的能够恢复了。那恢复了之后呢，他就提前半年出院，因为我们出家人呢也不太喜欢住在医院住那么久，那么结果他就早点出院。那一出院，结果到外面到那个公寓去住了一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就昏倒了，就被送回医院去，就病情有点更加重了，比原本更厉害。然后这个时候因为身体很虚弱啊，那结果病人说啊也很难以下药，因为太虚弱很难诊断，很难以下药。就到最后没有办法的时候呢，结果我就想到说啊，我赶快为他到莲音寺去放生。那结果我们就他的家人呢，就拿了几万块钱拿到莲音寺去放生。结果很奇迹的，就在放生的那一天的时候，突然这个医生用药用对了。原本那个医生他也是碰运气啊，因为他也没有办法诊断，因为身体太虚也没有办法诊断，他就碰运气碰碰看。结果就在放生完的时候，结果医生下个药，结果就碰对了，结果他病就好了。那么从那件事情我们体会到说，这个不要讲古代的那阿罗汉了，我们眼前看到这个人，他一个修行人，他平常用刚这样用功的修行，但是这个业力因缘来的时候啊，挡都挡不住，差点死掉了。本来医生已经宣布说啊，叫我们要处理他后事了，已经不行了，那我们才会想到要放生啊，反正试试看嘛，已经准备要办理后事的这么严重的情况，一个修行人都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何况是我们一个不是修行人，那死无定情，那更是必然的事情了。那这是第二个观察，死缘很多，外在死亡的因缘很多了。那么第三个呢，我们在观察哈，死无定期。第三个我们在观察，我们面对这么多死亡的因缘，我们的这个自身啊，却是非常的脆弱。就像那个水泡一样，这个水上的水泡啊，你拿这个树枝啊稍微刺一下，这个水泡马上就破掉了。我们这个果报体啊，这个四大的果报体，就像这个水泡一样，面对这些外在的因缘，不管地水火风。或者是这个人啊非人畜生，这一切一切的因缘，我们就像这个水泡一样，这么样的脆弱，完全没有造价之力，所以我们随时会死亡，这个事情呢是肯定的，所以死无定期。好，那么第三个我们在观察死亡的第三个形象，就是一切无意，就是说你死了之后呢，你所贪恋的一切境界啊，事实上对你来说啊，你这个时候会发现到说一切意义都没有。好比说第一个钱财，我们世间的人总会觉得这个钱财啊是越多越好，这个钱赚的再多也不怕，一个月赚五万，总是希望能够一个月赚10万更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总是以这个钱财啊作为我们那个所皈依的境界啊，我们奋斗的境界。那么当我们面对这个死无常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到说啊，我有那么多的钱财，事实上这个时候没有办法挽救我的痛苦，更没有办法挽回我的生命。那这个钱财啊，我一辈子花了这些时间来争取它，那实在是没什么意义。那么这第一个，那第二个呢？眷属，我们这辈子啊，花了很多的时间、很多精力，甚至我们造了很多的恶业，为他设受眷属，我们的这个 可能我们的这个弟子，或者可能我们的家人，这样的眷属，我们认为说、哦、这些眷属必定要我、哦、他们才能够生存，那么我们也因为这些眷属，我们也才能够生存，彼此啊互相啊、哦、这个互相的紧密的依存着，我们觉得说我们彼此是这么样的、哦、彼此需要。但是事实上到面临死亡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说、啊、其实都是我们的妄想。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纵然我们有再有什么样恩爱的眷属，他也不能够陪我们走啊。纵然他有心要陪我们走、哦、我们两个同时死，但是在中阴身的时候啊，个人有个人的业力啊，你走你的路，我走我的路啊。这个吴老师你讲的杳杳冥冥啊，是各走各的路啊，没有办法在一起走，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哦、这是我们只是我们的幻想而已。那么再怎样恩爱的眷属，他也不能够跟你一起走，